我们看民数记第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歌下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变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米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众的二十五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即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你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们呢，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门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我们不上去？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就是16章跟17章，甚至于包括第18章的故事。这三章呢，可以说是完全相连的，而且它的时间大概是三天。可拉达他们背叛以后，摩西说，等到早晨耶和华必有指示，所以后来就发生了第二天。然后呢，到了41节又是一个第二天，然后呢，到了17章第8节又是一个第二天，所以大概就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可拉党的背叛呢，其实是个典型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实在说来，人的堕落是从背叛开始的。所以自从我们成为亚当后裔以后，我们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背叛的骨头。所以你看，背叛这件事不需要教的，从小孩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许多时候做父母的看不见自己，但是从儿女身上就看见自己。所以这里面的教训当然是很自然的，所以这个实在说来，是因为这一次的背叛的规模很大，一共有2500个首领，那么250个，我说什么？对不起，我还没说完，250个首领。那么250个首领，那么当然是在可拉和大丹跟亚比兰的这个带领底下。那么可拉呢，是歌瞎的后裔，所以他属于歌瞎家族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是在会幕的南边。那么这个流变呢，我们知道说就这12个支派暗营也在南边，所以就是外围来讲，流变在南边，但是就是歌瞎跟流变都在会幕的南边，一个内围一点，一个外围一点，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一次的串联呢，是特别是住在南边的歌瞎族的人和这些流变的人，那么他们呢在串联起来，然后就 同时有250个首领，这250个首领我们知道是名望，是有名望，而且选入会，他们的的确确是他们的首领。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在摩西面前攻击摩西亚伦呢，他们的说辞就是认为说摩西跟亚伦他们擅自专权，因为他们觉得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所以这次的目标主要是对准亚伦，也同时对准摩西。那对准亚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哥瞎的人他们希望能够得着祭司的职任，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亚伦一家一样，亚伦他们在西边嘛，那为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为什么我们只能够在南边，而且他们所管的是圣物。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对他们说了，他说神已经把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且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所以又使你和你一切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是小事吗？所以可见呢，哥瞎他觉得不满足，所以他说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所以我想可拉的他们主要的诉求呢，是希望能够得着祭司的职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然后就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那么这样好了，到第二天早晨呢，我们看耶和华指示谁是属他的，谁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就叫谁亲近他。那么问题就是说，亲近神这件事情是要凭着神的拣选的，不是自告奋勇的啊。所以很明显的，可拉并不满足于神的拣选。不过不管怎么样，第二天早晨呢，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带着一个香，他们都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上面，然后呢，谁耶和华拣选谁，那么当然谁就是圣洁的。所以，这是。他们当初就是可拉主要他们的诉求是他们希望能够得着祭司的职任，他们希望能像亚伦一样啊，也能够亲近神，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是圣洁的。那么对于以利亚大丹跟亚比呢，他们的诉求不同一点，他们的诉求你可以从12节开始，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他就招他们，他们不上去。然后呢，下面讲的话你就知道，就可以反映出他们里面的心态，而同时可以知道这刚好应该就是他们漂流在旷野的时候发生的事。比方说他们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所以他们认为说，今天他们漂流，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得罪神，他们其实认过罪的，但是他们是不是心里认罪，结果他们打了败仗，然后他们漂流了。所以他们没有，这证明说他们在这个情形底下，他们没有感觉到他们是在神行政的时候，政治的时候底下，他们反而怪说呢，是摩西呢把他们从流奶鱼蜜之地领上，你有没有弄错啊，是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不是流奶之地领上来。所以这些人呢，你看他昧着他们良心，他们认为什么，认为埃及才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看见吗，刚好翻过来的，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所以他们所争的不是立位，他们所争的不是祭司的职，他们所争的是做头，他们觉得摩西呢是要自立为王管辖他们。所以这里面是两件事，一个呢就是亚伦的祭司做祭司受到挑战，还有摩西为君王受到挑战。摩西是带头的嘛，神是借着他带以色，就是神总要有人领他们进迦南，那么摩西就是那个首领，结果他的权位，他的权柄就受到了挑战。所以一个是祭司的职任，他们觉得你们是专权，为什么只有你们有这个权柄，我们没有，所以他们挑战的是亚伦的祭司的职任。还有呢，就是为什么只有摩西可以，而且他们认为摩西是自立为王管辖他们的。所以这里很明显基本上是牵涉到权柄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记得，无论是亚伦或者祭司，其实他们都不是权柄，他们是代表的权柄， Delegate Authority。 那么我们知道在宇宙里面只有神是权柄，你去读全本圣经，神只有神是权柄，没有人有权柄，所以所有权柄的来源都是从神来的。那么当一个人他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这个时候呢，神就可以，因为他服在神的权下，所以可以神可以放心，神可以把权柄交给他，叫他做代表的权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一面来讲，亚伦是代表的权柄，还有一面呢，摩西也是代表的权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其实呢，我们对权柄有一种误解，误解的原因就是因为被世界上的权柄误解了，误导了。比方说扫罗，扫罗他根本是他只有那个宝座，他空有那个宝座，但其实神已经离弃他了。但是大卫呢，大卫虽然他没有宝座，但是圣灵高他，所以就实质来讲他是王，就是外表来讲是扫罗是王，谁有宝座谁就是王。但是没有想到一个没有宝座的人他可以是王，所以这里很明显，你看见从人的眼光中来看，权柄一定跟宝座连在一起的，看得见的那个连在一起的，所以慢慢的就变成一个位置了，变成一个位置了。但其实不是，其实圣经里面权柄的来源就像大卫一样，是从里面到外面的。大卫是先是王，他显出做王的生命，他有两次神把扫罗交在他手里，结果他又交回到神的手里，他没有下手害他们，所以你看这是王，这是不容易的事，他的确有做王的生命。然后最后呢，神就把他带到宝座上。所以这个王今天在世界上，许多时候人只剩下外面的壳子，只剩下外面就是位置。那么所谓的位置宝座呢，就是那个王外面所代表的宝座所代表的。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但是在这里呢，你看在以色列人，如果要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当然需要有人领他们，是神借着摩西领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但同时他们也不能没有亚伦，如果没有亚伦为他们代祷为他们代求，他们老早就被消灭了。所有的祭司就是为了他们的罪嘛，没有亚伦他们的罪怎么解决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无论是亚伦也好，实在说来它是一种服侍，权柄最重要的重在服侍，是用权柄来服侍的，这点非常，权柄不是为了辖制，权柄不是为了管辖。你开车大家都是平等的，全家人都是平等，但你总要有一个人是在这个方向盘后面吧，对不对？所以在方向盘后面那个当然代表权柄嘛，你不能后面，英文常常有的人笑别人说，你常常喜欢做 backseat driver， 就你坐在后面你还指挥前面，这非常危险的。你这个前面到底该停不该停是方向盘的要决定的嘛。那么同样的嘛，今天在大而可畏的旷野，谁在那个方向盘的后面？当然是摩西嘛。所以这个权柄是为了服侍他们，这个权柄不是为了管辖他们，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亚伦也这样，如果没有他的代求，没有他到大祭司，没有一年一度到这个会幕里面去，然后把血弹在里面，你知道谁为他们赎罪呢？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明显的为着服侍他们，神有两个仆人，一个呢是亚伦，一个是摩西。但是你知道当一个人在肉体的情，尤其在慢慢在旷野里面，有多少人慢慢倒下的时候，那个整个的空气根本就是而且肉体会传染的，所以你一接触了以后，当然就会传染上。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肉体慢慢就做大了。肉体做大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他们就要问谁是大的。大家都喜欢做老大，大家都喜欢做最高的位置。所以大家就把权柄和那个位置就画上等号。那其实不要忘记的，就是圣经里面的权柄呢是为着服侍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父母，每一家做父母都是神代表的权柄。所以如果做父亲做母亲已经放弃做权柄了，你知道这个孩子长不好的。那么一个孩子在父母的跟前和在孤儿院有什么不同呢？孤儿院当然有人教导他们，但到底不是父母。而且父母的权柄是从生命来的，很清楚的。我相信没有一个婴孩，一个小孩子刚刚小时候会挑战父母的权柄，不会的。 那生命，因为一面你看见父母当然爱他们，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所谓代表权柄的这个实行和原则是根据父母的，因为有爱在背后，所以当然就有权柄，否则的话就不能。所以你看，一个做父母的，他为什么要在儿女身上要有权柄呢？因为恨不得他们能长得好，能长得大。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小孩子，你光给他爱，他什么都可以。尤其现在，我现在慢慢有一点看不懂了。尤其现在这个带孩子不知道怎么带法，这个你是完全看不懂了。现在因为你一介讲民权呢，有女权呢，现在还儿童权。儿童权当然你不能打，这个还不要紧了。现在一切都随便他，要吃不吃随便他，你反正把东西就摆在那，他随便他抓，他抓也好，不抓也好。然后呢，你不要让他自由，让他自由发展。那么听说这个都有专家在后面指点，有很多书在那指点的。你想想看，当一个孩子正在成长过程里面，你随便他要吃就吃，不吃就吃不吃。你看这个孩子能够长大吗？这个孩子需要长的，有的是需要用权柄的。对不对？他不喝不喝，到时候你把他鼻子一捏，还得要把他灌进去，因为否则他不吃奶怎么长得大呢？当然用权柄啊。好了，你说什么都可以，你爱做什么都可以。好了，结果他随便什么东西碰，有洞他就碰，然后有的地方电插头，他手也随便伸进去。那弟兄姊妹，你是爱他还是恨他？你是恨他，你不是爱他。你爱他当然用权柄啊，你要告诉孩子们说 no 不可以动。你的告示就不可以动的，这个随便不能随便乱打开的，所以你就看你这个很危险的，这个要告诉他。所以权柄不是为着要糟蹋孩子，权柄是为着什么？当然是要，权柄当然为着什么？是要的造就他们，这样在爱跟权柄底下才能够长大。那么当然权柄一定要爱做后盾，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你生气的时候不能打孩子的。那个时候你生气的时候打孩子，你不知道那是头还是脚，你不知道，因为你气昏了头了嘛，所以反正有肉地方就打就是了，那这个时候会造成伤害。所以一打孩子你得没有气，等到你在主面前你说没有气了，因为爱的缘故你打他，那个打他永远会记得。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样，我们第一个我们把孩子打，不当着大家面打，一定把他带到个单独的地方，然后告诉他为什么打他。那次我那小儿他的确是说了谎话了。然后后来他进现在他做见证说，那次我们真的打他很重。如果是爱的话，你打他你可能你外面不会哭，你里面会哭的。但是你知道做孩子他看得出来，只要你没有气，你真的是爱，那么那个鞭当然代表权柄。所以后来我的儿子大了以后，他作践我们起头不晓得，他说他永远记得那一次，他以后再也不敢撒谎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有很多权柄是为着建造，权柄不是为着败坏，是人堕落以后人才讲求权力欲。所以如果把肉体跟权柄放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就争谁伟大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现在你看见吗？这个经过有了律法像一面镜子一样，所以最后慢慢慢慢你看见说，这些人他们不是没有长进，有长进。你看见现在啊，不光是摩西，不光是亚伦，而且有250个首领啊。因为这个首领呢也是有名望的，有名望可见有一段历史的，而且呢是被选入会的。所以慢慢慢慢你看他们已经负相当的责任了，不是没有责任呢。而且哥瞎像这个谁呀、啊、可拉，他不是没有经验的，他的确有一些属灵的经验。你看他也起行安营，他的确服侍了很多。所以特别你在教会里面在服侍久了以后，那么弟兄们慢慢慢慢的看见肉体里面东西就显出来。那么做割虾的人慢慢慢慢就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像亚伦那样呢？那么还有，真的如果大家都实在说来，你知道这些人慢慢做了首领，他们多半会有一点判断，对不对？他们多半都因为你受了有了名望以后，就变成说有的人对你佩服你，有，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现在站在你这个位置上。所以不要忘记了，如果肉体跟这些权柄如果结合在，他慢慢就忘记了。实在说来，那个70个长老， 他们怎么做长老的？是因为神把他们叫到会幕前，然后把圣灵分给他们。圣灵在谁的身上，谁才有权柄的吗？所以一切根本属灵，一切根本不是地位的嘛。但是你知道，人堕落过以后，人不知道为什么，人对于权力就是着迷的。人的一生呢，从年轻，从青年到壮年到老年，你看人有三个大的欲望。最年轻的时候，人在情这件事上转来转去，然后呢是钱，到了壮年是钱，然后最后是权。如果你注音符号都是七开始的，对，所以很清楚的是情、钱、权。年轻的时候逃不过情的诱惑，然后年壮年的时候逃不过钱的诱惑，然后最后呢逃不过权的诱惑。原因在哪里？所以慢慢慢慢，等到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很自然你要的什么？要权。那但是不要忘记，这也是一种悲哀啊。等到狮子慢慢老的时候，他声音喊不大了，他吼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东西是跟权柄发生关系的。但是很多人忘记权柄从哪里来。有的人认为说，大家选我因为我有本领，大家选我因把我放在那位置上因为我被肯定。所以慢慢慢慢，我们的己肉体在那里做大了。你忘记了，如果今天主把你放在父母的位置上，如果今天主把你放在一个代表权柄的位置上，你不是比别人更好，你反而更服匍匐在主的面前，因为你是在主的权下，所以你才能做他代表的权柄。一样的，做丈夫也这样。丈夫什么时候对太太说，你要听我的话，你不听我的话，因为圣经说我是你的头，那这个时候丈夫已经不是头了，你懂我的意思，他已经被砍头了，被圣灵砍头了。所以这里非常重要，有这许多时候我们弄错了，我们以为权柄是绝对的，只有神的权柄才是绝对的，人的权柄都是相对的，这非常重要。不过这个话是对丈夫说，不是对太太说，太太最好不要听，你看见吗？对太太说的话丈夫最好不要听，但是很可惜呢，神对丈夫说的话太太听见了，太太说话丈夫听见了，所以你都用对方的话来要求他。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权柄的背后是什么？是爱。所以你只能爱做权柄。所以做丈夫的，你看难处不是权柄，丈夫自然做头的嘛，这个你不要教他做头，他在，但是呢他的难处什么？是爱。但是对于太太来说，爱不是问题，他的难处什么？是顺服。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非常清楚了，弟兄姊妹，你怎么做权柄呢？权柄当然在爱里做权柄嘛。那么这就是基督怎么做权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在旷野里面慢慢我们知道是权柄是服侍神的儿女的，就像做父母的一样，做父母的巴不得儿女早一点长大，他爱怎么做他自己决定，他选择什么车子让他选择好了，没有一个人说儿女长大了还替他选择车子，还替他选择窗帘的，没有啊，他大了嘛，当然不必嘛，他小的时候当然你要用权柄啊，不用权柄他怎么长大呢？所以基督徒长大的关键两个，一个需要生命，一个需要权柄，这一点非常重要嘛。但是很可惜呢，你看见说大家都以为经过大而可畏旷野，不需要摩西也行，不要亚伦很行，什么都天上掉下来的，事实上什么都是天上掉下来，神都是神给他们的，但他们忘记了权柄是从神来的。我想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对权柄的观念跟世界上是一模一样的，今天争权夺利你看到处都是如此，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但神的儿女不应该如此，教会更不应该如此。但是很可惜，现在的悲剧是什么？有人要祭司的职任，有人要做王。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就是不满足。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当然他们就开始有了集体背叛。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可拉实在说来是蛮有号召力，这个证明他还是蛮有领袖。你看一个人是不是领袖，你只要问你是不是领袖，你要问你后面有多少人跟你，这个非常简单嘛，你不要自说我是领袖，你只要登高一呼有几千人跟你，如果一百人跟你，你是个好领袖，一千人跟你，哎，你很不错了，如果有几百人跟你，你可能就是总统了嘛，是不是？人家愿意投你票，愿意跟你嘛。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一个领袖最大的试验就是看有多少人跟他就好了嘛。 好了，那么摩西对他们说，好，你们个人明天，你和你一党，就是可拉和一党的人，还有亚伦呢，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如果权柄是从神来的，那现在我们回到权柄的源头，你们敢不敢站在神的面前？这就是很大的考验了。现在明天可拉，你觉得你可以，好，明天你就带着金香炉，亚伦还一党的人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供250个，然后把香呢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是于是第二天他们个人就个人拿着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一香，他们都好像可以来到神面前了，然后托摩西亚伦就站在会幕门前。那么摩西只做这么多啊，摩西就告诉他们，你们250个，你们拿着香炉到神面前去。结果没有想到可拉一下就号召了，下面你就读下面19节，可拉就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面前。你看见吗？这证明什么？证明可拉有他的魅力啊，不是吗？可拉的确是个领袖啊。你看现在没有，这个摩西没有讲话，这个谁没有讲话，这个亚伦没有讲话，还没有吹号啊。你记不得吹银号他们才聚到会幕面前，对不对？但你看看连银号都还没有吹，可拉有没有吹口哨我都不知道。结果呢，全会众都到会幕面前。你看这个力量实在很，这实在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啊。很大很大一件事。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可能。你知道这里面已经酝酿很久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事情发生，这是有历史的。我看摩西根本蒙在鼓里，摩西一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希望250人都来了耶和华面前，结果没来一大堆的人，而全会众都来了。不是银号把他们吹来的，不是银号把他聚集来的，可拉能够召集，他一手能够把这些人通通召集来。那从民主程序来看，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有他代表他有票源呢，你看见吗？你票源是他有选票啊！你看见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人不当总统谁当总统啊？这个人不做领袖谁是领袖啊？所以你看见没？这个就等于是什么？这个等于是这个军力的展示啊，对不对？这军力展示，你就给摩西看见说，你看看谁是领袖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大很大的悲哀，不错。我相信说可拉的确可能，不要忘记啊，可拉所以能有今天，当然和他起头的服事有关系，侍奉有关系，可能很殷勤，他总有一些优点，你不能说没有，250个人都有他们的优点呢、啊。但是问题就是，是不是凭着你的优点，是不是凭着你能掌握这些的选票，你就是头呢？不是，权柄是从神来的，大家都有得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看见说这个酝酿是个长期的酝酿。所以这个苹果现在几乎已经快烂透了，已经真的肉体越发展，所以肉体是会发展的。从光是抱怨，然后有火，然后贪吃肉，然后呢长大麻风毁谤，然后最后你看在旷野在这种环境底下，那么弟兄姊妹，实在说了有什么好争的呢？老一代一代根据神的旨意，一代代都要倒闭在旷野，没有多少，对老一代来讲没有多少明天的。但是为什么大家还争这些东西呢？稀奇不稀奇？所以可见在人的这个肉体里面，他就有一个欲望，那个欲望呢就是希望能够伟大。那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给我们发看见的功课。但当然然后呢，不光这样，这个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口要攻击摩西和亚伦，那这个时候神一定要出面了。所以圣经说耶和华的荣光向全会众显现，那这是很危险，神要开始动手了。因为实在说来，他们不是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是不满意代表着权柄，因为其实他们是代表神在那里施展他们的权柄，凭着他们自己，摩西已经老早说过了，你就是你还要叫我们把这些人抱到迦南去，他说他不行，他担当不起。所以这是为什么才有70个人嘛？所以凭着摩西跟亚伦，他不是个人的雄心，但是呢，你要开车总要有一个人在 方向盘后面，你要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你总要你需要你天天会有不洁净的，尤其在旷野，那么谁来替你赎罪呢？所以现在你觉得他们专权，你觉得他们是权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权柄乃是代表的权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所以可见你看现在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这个时候他们做了代求者，摩西亚伦代，你看吗，你不要摩西和亚伦，但是摩西亚伦正好他们为你们代求。所以他说，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全会众发怒吗？你看见摩西跟亚伦为这些人求情，如果不是他们的求情，这些人立刻就没有了吗？他们神叫摩西亚伦离开吗？就全部都没有了吗？当然这个手很重啊，因为这个手全会众是包括第一代也包括第二代啊，这个手非常非常重的。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神就晓谕摩西说，就这个，那么当然你看见只要有人代求，摩西亚伦只要站在那个位置为神代求，神总是悦纳的。所以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兰帐篷的周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他们离开。然后呢，神做了一件新事，那就是使地开口。所以证明那一次有很大的地震，很大的。那次地震的结果呢，地就开了口，所以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他们就通通被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就落在神审判的手底下。那不要忘记的，在旧约的神特别给我们看，他是公义的神啊，公义的神，神不容忍任何的罪恶的。那么但是感谢主，就是到了新约，我们看得很清楚，实在说来，神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不过呢，当我们看见人堕落犯罪受审判的时候，人只是看见他公义的一面，但是忘记了神乃是慈爱的神。因为每次神荣光显现，都是给我们看见他满了慈爱，但是现在因着罪，他不能够不审判。好了，所以这个呢，就是那一段的故事。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然后呢，圣经说这个地就开了口，然后就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特别讲啊，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那这样呢，他们和他们一切属他们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面照旧的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那这一次当然是很惨痛的，不光倒闭在旷野，而且立刻他们就落到阴间去。所以这是很悲很悲的一件。那么这个时候呢，火就从耶和华那里出来，就烧灭了那个献香的250个人。所以现在你知道谁是圣洁的，在神面前到底谁是圣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当然是悲剧了哈。那么然后下面呢，神就吩咐这个以利亚撒呢，就把他们那个香炉，就把那些要捡起，因为从火里面要捡起那些香炉呢，那把它吹成片子，然后包那个祭坛来用。所以后来呢，就变成了大家的记号。那么这是这是第一天。那么到了第二天呢，你知道因为250个人死了，还有这些人死了，而且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人听见他们呼号就都逃跑，因为那是大的地震嘛，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了下去。然后最后250个人他们活活烧死。所以这个第二天呢，那么大家就很生气的，那么大家觉得呢是这个是摩西呢把这个杀了耶和华的百姓。所以第二天呢，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呢。那么会众呢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那不料又是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又显现了。那么这一次呢，摩西亚伦就来到了会幕眼前， 然后摩西，神就对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在地。那这个时候摩西就对亚伦说，拿着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加上香，快快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结果不料呢，瘟疫已经发作了，所以结果变成什么？结果等到亚伦拿着香，拿着香炉要替百姓赎罪。现在你看，你需要赎罪的人，你需要亚祭司啊，你现在需要亚伦到神面前去啊，去为百姓赎罪。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亚伦的权柄是什么权柄啊，他这个权柄是叫他有给他一个权柄，叫他能为百姓赎罪嘛。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是权柄，他代表的权柄嘛。所以圣经说亚伦是站在活人死人中间，这圣经里面非常悲痛的一句话，你看见吗？一面有死人，一面是活人，活人是因为能活，是因为亚伦赎罪的结果，死人就来不及，亚伦还来不及赎罪，结果已经遭瘟疫击杀了。所以一共是14700人就这么倒下。但是一直等到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那个地方，然后瘟疫呢才止住了。所以在这里以色列人要学一个功课，问题就是他们不能没有亚伦，他们怎能没有亚伦呢？所以如果不是亚伦的话，他们全部都灭亡了。但是很可惜，这里给我们看有14000人结果就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那这当然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的神真的像烈火，在旧约里面尤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但这里啊，有一个例外，有一个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的。在人来看，这个已经是个悲剧，而且已经结束了。而这个悲剧呢，可以说是在40年里面，旷野漂流38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插曲。但一面给我们看见肉体的可怕，是大而可怕的旷野给我们看见我们肉体是又大又可怕。可怕到一个地步，那个集体的背叛就像这里一样。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严格说来，亚当所犯的罪是背叛的罪。今天世界起来顶撞神是集体背叛。所以不要忘记了，神将来对于世界的审判就是这样的审判，是活活下到阴间的。所以有人读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你看一面是可拉，一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什么可拉是祭司，但另一方面呢，给我们看见那什么，给我们看见那个这个就什么大丹那个亚比兰，大丹亚比兰他们要做领袖。所以这个不知不觉就叫你想起，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从亚当开始，然后呢亚当所组成的世界，就今天集体的亚当，团体的亚当，那就是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要神退位，那么今天人要，那么其实那个故事什么故事？那个故事其实是敌基督的故事啊，敌基督就是要冒充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说，将来敌基督出现的话，你看见说，一面是敌基督，他要做头的，明明他叫基督是头，他要做头，像什么呢？像大丹，像亚比兰一样。但是呢，同时有祭司。祭司就是那些假先知啊，假先知按道理来讲，他们应该明白神的话，假先知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所谓的神职人员才对啊。结果你看见吗？假先知第一只手跟第二只手就联合起来，他们要做背叛的事。所以实在说来啊，我们不要忘记，在以色列儿女中间所发生的事，其实就是肉体里面要做，肉体得救不得救都是一样，都是那样的故事。所以有的人给我们看见说，最后你看见敌基督跟假先知呢，两个他们就活生生的就被坠落到了，被坠落到了火湖里面去。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你看见吗？这个世界的灵啊，居然进到以色列人里面去了。不要忘记，将来有一天敌基督的命运和假先知的命运，大家都知道是火湖，这是世界。但是等到世界的灵一进到教会里面去，一进到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中间的时候，你看同样的事也发生的。所以这是悲哀，这是非常 非常大的悲哀。但是当神审判的时候，他仍旧以怜悯为念。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想它发生了。我们看看民数记二十六章，民数记二十六章，我们看第九节，二十六章第九节。以利亚的儿子是尼姆利、大丹、亚比兰。这大丹、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你看呢，不要弄错了啊！他们说是向摩西、亚伦争闹，所以圣灵说他们是向耶和华争闹。然后地便开了口，吞了他们和可拉党一同死亡。那是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弟兄姊妹，你读民数记十六章，你觉得什么都完了，但是感谢主，居然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你怎么解释？按照神的公义来讲，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当然就下到阴间去。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地狱的材料，凭着我们的情形来讲，我们下地狱是应该的，神是公义的。但有一件事，你看见可拉的后裔、可拉众子没有灭亡。圣经没有解释说可拉的众子为什么没有灭亡，没有。但是后来可拉的众子在圣殿里面唱诗，可拉的后裔写了一些诗篇。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什么人都可以唱诗，可拉的后裔能唱吗？全家的人惨遭沉沦，他亲眼看见他的父亲全家的人男丁各个样子通通到坠到阴间去。如果神是公义的，如果这一次神没有错的话，那为什么我不下去？为什么我不下去？你怎么解释？没有解释的。但是一直等到他们在圣殿里面唱诗，你才知道说这些人有一首诗歌可以唱。为什么他们有一首诗歌可以唱？他们本来是灭亡的，他们居然没有灭亡。你怎么解释？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没有经历神怜悯的人，他不会唱诗的。只有明白经历神怜悯的人，他看见说我自己像可拉一党的人，我本来就该灭亡的，结果我居然没有灭亡，我怎么办？我只能有一首诗，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们拣选了一个地方，在利未人中间，当他们唱诗的时候，你看见可拉党的人在里面。不光这样，他们写了12首可拉后裔的诗，都是他们写的。美国受苦受最多的就是黑人，但是你们听听黑人所唱的灵歌，特别许多 spiritual song 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的感动人。他们经过了一些苦难，从他们苦难里面他们能发出他们的歌声来。所以不要忘记，同样的，可拉的众子他们有什么名誉？没有名誉。他们拿名片拿出来，他们是可拉的儿众子。但是感谢主，今天神居然看上他们，神居然保守他们没有灭亡。为着什么？有一天能从他们的口中能发出赞美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我们就是可拉的种子吗？就着我们肉体的情形来，我们都是该死，都是应该灭亡的。但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灭亡，我们还能够站在这里的话，我们只有一首诗歌，我们只有一个声音，就是神的怜悯是我诗歌。那现在我们选其中的一首歌，我们就给大家看只有他们能唱这首歌。 我们看诗篇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这里说可拉后裔的训诲师教育灵长，所以原文就是可拉儿众子们，就是可拉后裔的训诲师。那不要忘记，这就是那因为可拉众子没有灭亡，所以你看这是他们的后裔。那现在呢，他们又有首歌要唱，所以这个叫做可拉后裔的诗。那像这样42篇这样的诗篇一共有12篇，你们回去好好看。那么可拉的意思是光秃的意思，所以他们可拉之子严格来是光秃之子，神的手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完全剥光了，剥夺光光了。因为你看看现在真是光秃秃的，你看他们一个家一个也没有留。但是呢，就是他们有一首诗歌要唱，所以现在大家要记得，在诗篇里面这12篇诗篇可拉后裔写的，跟他们的背景当然有关系啊，就他们写的出来，别人根本写不出来嘛。好，那这里面第一句是什么？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心可想你，就是永生的人，我几时得朝见你呢？那我想这首诗歌是很美的诗歌，对不对？你看多少时候我们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我们要问这首诗到底它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好，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读到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所以你看他在约旦地啊，从黑门里，在黑门山那里，米撒山那里纪念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这个诗歌的作者在哪里写这首诗的呢？就在黑门山那里写这首诗的。那不光黑门山在那里写诗歌，因为他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磐石，你看见没有？这个第九节，我要对我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所以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整个的环境不光是黑门山，而且就看到磐石，他看到磐石，所以就是背景来讲，他看到磐石，所以他能说神我的磐石，他能这样说。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写这首诗到底在哪里写了。好，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有一次到了腓立比的什么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对不对？那么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不要忘记那一次主耶稣是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下，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那么不要忘记那是该撒利亚的腓立比，那是一座城，你听那个名字就知道是根本是罗马城。到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当然是罗马城。那么这个城是怎么盖的呢？这个城是沿着黑门山下的一块一个大的磐石，到现在这个磐石还在那里哦，磐石还在那里。那么然后沿着这个磐石呢，就可以延伸出一些的城墙出来，然后呢就变成了一座城。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腓立比那座城。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很明显没有进到城里去，因为那个是个外邦的城，所以多半呢，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就站在那个城附近比较高的地方。你一往里面去看，你知道这座城根本是围绕着一个黑门山磐石底下那个石头来建造的。那现在非常有意思了，这里讲到黑门山下，也讲到那块磐石，那明明就是在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所以有圣经学者说，诗篇442篇他写作的地方应该什么？应该就是主耶稣对带着12个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对他们说，你看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他所指的磐石其实就是在黑门山下那块磐石，他指着那个，然后当然他讲到他自己是那个磐石，用那个来做比喻的，用那个来做教材的。所以如果这样一对照的话，那弟兄姊妹就非常有意思了。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那个区啊，那么好，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应该有溪水才对呀、啊，对不对？如鹿切慕溪水嘛。但是呢，这个写诗给你的感觉，那个你要懂得这个写诗的意境很清楚的。这个鹿，它为什么渴慕溪水呢？很简单嘛，因为你知道这黑门山呢，这个黑门山上是雪，所以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呢？水就是黑门山的雪融化掉了以后，然后黑门山的水就从上面就流下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它流到黑门山下的时候，有个大的磐石，就是很自然的就可以把它挡住了。所以请记得，这里的路啊，当他望着黑门山的时候，他看见山上的雪，他知道那个水能够解他的干渴，但哪里有溪水呢？从什么地方我能够有溪水？如果我们找到溪水，那么好了，那现在当我喝那个溪水的，那个溪水就跑到我里面来了。但现在这个溪水在哪里？这个水在山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黑门山永远代表升天的地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是生命在他里头。如果生命在基督里面，他好像在山上一样，那么请我们记得，生命在他里，在基督里面，那不要忘记，你每次欣赏基督，他不过是在黑门山上。你何等于你的渴什么时候能得到解决呢？水在山上不能解你的渴，只有水进到你里面才能够解决你的干渴。所以现在怎么办？现在你只能够祷告，现在你只能够巴望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发生的，那件事要发生什么？就是那个山上的水，它能够经过磐石，然后呢，能流出溪水来，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黑门山是个什么山？大家如果去过以色列就知道，为什么有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根本是火山爆发、地震后来形成的一座湖啊，所以那个区根本就是火山区。你到了黑门山那一带，你到了加利利那一带，所有泥土是黑的。为什么是黑的？因为火山喷出来的嘛。那么为什么那泥土是最好土，是肥沃的土？因为那个泥土上面是黑的，所以它吸取阳光嘛。白的是反射阳光，吸取阳光，所以因为它吸取阳光，所以它最早成熟，所以所有早熟的初熟的果子都是加百农，都是在那一带。为什么？都是所以他们是初熟的果子，是农作物。原因是什么地方？因为那个泥土为什么变成好土呢？那泥土被地震震过的嘛，然后呢又经过火山的爆发，这里面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眼泪，但是最后你看变成好土，那土变成能够吸取阳光，很容易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就是他所写作的地方就是火山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干渴怎么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弟兄姊妹，你只要到过这个地方，现在如果大家要去的话，还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每次去旅游，去以色列都要带人，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而且我自己一定要到那个地方，把这一段圣经解释给弟兄们听。那这个就是写诗篇42篇，你现在看到那个石头，那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好早好早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火山爆发了。我们有一次到以色列，我们到那一带，我们还在火山口吃饭的，不过现在很保险，就是不必担心。但从前呢，就是火山爆发的时候，所以就在那一带，火山一爆发的时候，天崩地裂。弟兄姊妹，这个感觉谁最能体会得到？可拉最体会得到，他看见那个地震，然后看见裂开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形容那个感觉，有一个人最有资格能描写天崩地裂那个悲剧的情形的话，是谁能够描写的？就可拉能够描写的。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那一次天崩地裂，那个西南黑门山下那个大盘，一直到今天呢， 那个磐石裂成两半，裂开了，然后那个黑门上的水就从里面就流出来了，那就变成今天约旦河的上游。结果溪水就出现了，本来生命在它里头，现在生命在我的里头。弟兄姊妹，你每次喝水，鹿喝水不是生水代表生命，不是跑到我里头来了吗？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约翰福音第四章给我们看见，若喝了这水就不再渴，那个水不是在撒玛利亚妇人的里头吗？所以今天你我不是有了这个生命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说，就是因为天崩地裂，你不能解释，在人来看好像你看神是多么可怕，你看神是多么公义，是公义没有错，但是现在谁能给我们看见说神的怜悯是我们的诗歌呢？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磐石就裂开了，磐石裂开以后，你看下面呢才有瀑布发生，才有波浪漫过我身。那弟兄姊妹，你叫鹿啊，他不光是渴的时候需要喝水，对不对？现在不光有水了，现在还有河流了，不光河流啊，河流的水能漫过他身，你的漫过他身有多重要吗？很重要。因为你知道这个鹿被追赶的时候，尤其是被猎犬追赶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他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溪流啊，他能够跳进去，一进到水里面去，很奇怪，一到水里面，那个猎犬就闻不到他们的味道了，就再不追赶他们了。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蒙恩得救不是这样吗？一面我们的干渴都是解决了，但是你看见今天这个活水的江河不是把我们漫过吗？所以虽然我们的罪像头发那样多，他们赶不上我们，追不上我们。为原因在哪里？因为波浪和洪涛就能漫过我们的身。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这什么故事？这个故事事实上是十字架的故事，不是吗？主耶稣是我们永久的磐石。如果你读这个圣经地理，你就知道圣经地理这个土质啊，最古老最古老的磐石头在哪里呢？就是黑门山下那个磐石，就是那里最古老最古老，那个根本是侏罗纪时候的磐石，所以是远古古老的磐石，万古的磐石。但是呢，你记得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特别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很清楚的，因为所有你我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圣洁的神他不能看罪，所以他掩面不看他的儿子，所以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不光这样，那个时候神愤怒的杖，因为罪，那个罪，那个杖应该加在你和我的身上，结果呢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他那个永久的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所以从他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那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再清楚不过了，从这里我们就明白，我们就懂得，我们就懂得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是什么意思。我们都是该死的，我们都是该落在神愤怒的杖底下，但是磐石为我们裂开了，因着他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不必再受咒诅。不光这样，现在因着他肋旁裂开，不光流出血，当然为着赦免我们的罪，他的水为着供应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不就是这个故事吗？是不是只有可拉后裔的人能唱这个诗歌呢？你能说我们不是可拉后裔吗？所以这首诗歌不应该是我们唱的吗？所以但愿我们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想跟从前不一样了。你如果真的感觉到我们是可拉之子，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以色列人失败是代表亚当的失败，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但是感谢主，为什么现在溪水能够，我们不止没有灭亡，而且呢，现在我们能够得着溪水，水能够跑到我们里面来，叫我们能够得着滋润。所以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永远不再渴。为什么？因为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因为他为我们经过地狱的痛苦， 他说我渴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在火焰里面的那个财主说，能不能叫人打发人来用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他渴了。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他为我们渴了，我们可以不必再渴。弟兄姊妹，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应该要灭亡，结果没有灭亡。所以主耶稣说，在这磐石上，有在，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教会是怎么诞生的？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磐石为我们裂开，所以那个基督的生命流出来的活水，水就建造了他的教会。所以你看见同样的一个背景，主耶稣用对于以色列人，对于谁呢？对于这个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实在说来也是以色列人哦，他们是，不过现在主教导他们，给他们看见说，主耶稣在那里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是诗篇四十二篇这一段话。诗篇四十二篇这一段话是讲给所唱给所有以色列人听的，主耶稣讲的那段话是讲给教会听的。感谢主，主耶稣就是那个磐石，所以主耶稣我要把我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就是黑门山下的故事。所以现在大家懂了，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牙齿痛过，你叫他形容牙齿痛，形容不错，那是无病呻吟。那么这些人他们经过了十字架的，只经过十字架的痛苦，你知道这个他们真的经过了那次大的背叛。我想没有一个人讲恩典讲怜悯比他们讲的更好。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去读诗篇可拉后裔的诗，这个也可以有一个特别聚会，你知道吗？十二篇，那你如果读了十二篇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十六章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情一定是很沉重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手实在是很重很重。但是感谢主，在十六章的背后有一个惊喜，有一个叫我们完全跌破眼镜，那就是恩典叫我们跌破眼镜，神的怜悯叫我们跌破眼镜。可拉的种子居然没有灭亡，然后呢，借着可拉的种子就把那福音传给我们了。你看诗篇四十二篇不是福音是什么？诗篇四十二篇不是给我们看见人没有得救以前不都是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但当这些人寻找各样的宗教，寻找各样的办法，寻找这样各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东西对他们来讲只不过是理想，他们有很好的宗教哲学，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最多最多给你看见是一盘花篮水果摆在空中就是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他里头。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今天旧约的人，他们现在如果他们知道说生命活水是在山上，他越往黑门山看越叹息。那只有什么时候他不叹息的呢？就山崩地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那个磐石裂开了，那十字架上的故事。那么因着那个故事，可拉的后种子居然没有灭亡。所以感谢主，在这里你就可以连到新约的福音，所以这个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我们很大的安慰。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十七章。那十七章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现在神要做一件事啊，结果呢，他要叫所有的怨言都止息。神知道有太多的怨言了，大家总是不平不平不平不平。那这一次呢，神做了这件事以后，大家应该都没有话讲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一个人在这里还在抱怨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再说怎样怎样，他们不能说了，因为这一次过了以后，就怨言就应该止息了。所以你看哈，我读一段给大家听。第十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所以这里有十二根的杖，那么根据希伯来的原文其实就是十二根的树枝，就是从树枝上砍下来的树枝而已。所以基本来说这些树枝都是死的， 没有一个树枝是活的，你看到吗？所以现在呢，每一个支派都取一根这么样的杖来，然后呢，就将个人的名字就写在个人的杖上，而且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好，然后把这些杖通通收集在一起。那么现在第四节是很重要了，你要把这杖存在会幕的内的见证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这十二根杖到底我们能不能为主做见证。我们要问说，这个十二根杖有何德，有何能能这样做。现在呢，让它摆到见证的前面，现在与见证面对面，这里就是神与这个与大家相会的地方。然后呢，神说，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呢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的耳中。所以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那么自从这个以后呢，你知道以色列人发的怨言不会再达到他耳中，因为一定止息了，没有话讲，到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话讲了嘛。所以呢，现在就是神给大家上了一堂课，什么叫做权？谁有权柄？什么是权柄？当然只有神自己才是权柄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第六节，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杖也在其中。然后摩西就把杖就存在，不要忘记啊，见证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在耶和华面前，就是在见证的帐幕内，也就是在什么，在见证的前面。现在很清楚，见证等于帐幕，帐幕等于耶和华，你很清楚这个通通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见证，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了。那尤其是当他们背叛以后，尤其当见证荒凉以后，现在你反过来衬托，看衬托出来什么叫做见证。然后第二天大家都知道，当摩西进见证的帐幕，你看两次讲了见证的帐幕，见证帐幕的时候，谁知道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不光发了芽，而生了花苞，开了花，而且结了熟杏。这个杏树啊，在圣经里面乃是冬天以后的第一棵树。第一个，你知道冬天是没有生命的，所以你怎么知道春天来了？你知道怎么知道春天来了？你知道杏，你看到杏树开花了，你就知道春天已经来了。所以很明显的，杏树熟杏当然代表死而复活嘛。那现在请记得，这些杖都是死的，没有凭在见证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全神的见证，不可能的，他们都是死的。但是在这里你看见吗？怎么见证能够维持下去呢？没有一个见证能维持下去的。但是到了第二天，你看就亚伦的杖上面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成了属性。所以谁的身上有代表的权柄呢？不是地位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现在你看，你是同样的经过黑夜，同样的在见证面前经过考验，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谁的身上你看见死而复活的生命？在这么多杖里面，就一根杖是活的，这根杖呢是结了熟杏的。我问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你记不记得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主复活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句话，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有没有记得这句话？好，那里的活人是谁？当然指着基督来说的。所有都是死的，只有一个是活的。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杖都是死的，我们凭着自己，不要忘记，摆在见证面前，我们通通要死的，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那个生命是什么？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只有死而复活，只有那个活人，只有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代表什么？代表权柄。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把摩西，他们就看了以后，个人呢就把自己的杖拿去，然后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就还放在见证的面前，然后给这些背叛之子做记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这有一根杖叫做亚伦的杖，在哪里呢？是在见证的面前，做什么呢？要做记号，做背叛 之子的记号。好，那现在呢，我想我暂时要跳到第二十章，我们还会回来的，但是我很快的跳到二十章，因为我们只有十几分钟了。因为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一定要连起来。那么到了二十章呢，大家都知道，二十章呢其实是四十年后了。刚才所发生的事是在旷野的事，而且有人认为说，就是可拉后裔这个事，大概是在第十五战，第十五战是刚刚好漂流以后的战，这当然有道理的，所以大概是早期的时候。详细圣经并没有说。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要喊赶快跳到二十章，原因在哪里？就是二十章四十年以后呢，新的一代，年轻的一代，他们又回到加底斯。所以你看，神没有降低标准，神仍旧要达到圣的地步。第一代不行，第二代还得要回来，没有疑问的。所以他们又回到了加底斯。回到加底斯以后，他们又吵着要什么呢？吵着要这个水喝，又是没有水喝。那么细节呢，我想我们到那一天再说。但是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要特地把这件事情连在一起呢？我觉得如果你不明白亚伦的账，你就不明白二十章。意思就是说，二十章你要明白的彻底的话，你一定要跟刚才所讲的要连在一起就对了。那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一次是水从磐石流出来，和四十年前利非定有什么不同？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大家读圣经要记得，这四十年前在利非定，四十年前在利非定，四十年后呢在哪里？在根本在加底斯。所以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四十年前那个磐石在希伯来文呢不一样，跟这里磐石不一样。那个磐石呢是叫做低磐石 low rock。那么这里的磐石呢不是，这里磐石叫 high rock， 这里还有考究的。那么如果大家能懂得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为什么那次摩西很严重，他是不信。为什么不信？这个很重要啊，他不信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一定要问摩西到底不信在哪。有的人说摩西发了一顿脾气，但是不是，他不光发脾气，而且他不信。那为什么不信呢？你要弄清楚，就是说今天神的儿女往前去，不光一般的弟兄姊妹要长大，领袖们，教会中带领的人也要长大才对。你不能说因为你帮助了你的弟兄姊妹你就不长大了，没有，不可能的。摩西也要长的，你叫他们要相信，你自己也要相信。所以现在呢就给摩西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对神的仆人这是很严重很严肃的考验。为什么？因为经过四十年以后，你知道吗，一个有四十年及四十年经验这老仆人有他可夸的地方，对不对？你看见说现在他什么都做，什么都看见过了，他所有的经历从前老早发生过了。四十年前用这个杖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所以四十年后当然是一样的了。我从前这么得胜的，我现在当然也这么得胜。所以神的仆人有一个危险，他容易依靠过去的得胜。十天前我这么说，结果有人得救，所以我十天后我照样说，但是很奇怪，十天后你照样说就是不灵。十天前一百个人得救，那么神的仆人有一个难处，就是我当初这样做的，现在我一样画葫芦，你试试看，你再做不灵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所有神的仆人要学习进步才可以。我们读这段圣经读不懂，原因在哪里？我们读不懂，就是我们一定要进到摩西的感觉里面才可以。所以不要忘记了，当初最早那个磐石是什么？是低磐石。这一次呢是高磐石。那么神对摩西怎么说呢？神说你要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稀奇吧？神没有说你击打这个磐石，神说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现在吩咐就可以了。那么你说为什么吩咐就可以了呢？这就是你要读圣经读得细你就读得懂，你读不细你就读不懂。所以有的人替摩西很冤屈，摩西在全家境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所以大家替他抱不平嘛。那么好了，现在你一定要减轻他的罪名罪状，你要减轻他，你就说，所以有的人就但是你若仔细读圣经很清楚啊，神对摩西说，你拿着杖，然后呢，然后在他们眼前吩咐 咐磐石流出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话很清楚嘛，你吩咐磐石流出来，水就流出来嘛。这里面没有讲说那根杖啊。那为什么到时候他一生气那个杖又举起来？因为是习惯性的动作嘛。他从前本来就这么一来就可以了，但神的仆人不能靠习惯的。你要看神今天给你的带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神对于摩西的要求是严格的。所以神说，那这个拿着杖吩咐磐石发出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那你说我拿着杖不是要打下去吗？没有这件事。神说你拿着杖，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就这么多了。神没有多说啊。但是谁加上，你自己加上去，结果他看到那些百姓，圣经说他，诗篇告诉我们，他的灵被激动了。一激动他真的生气了，而且不光打一下，打几下，打两下，所以两下一定证明生气嘛，对不对？你打你的孩子试试看，你气了才一下子，再最后再补他一下嘛，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次摩西真的生气了。那弟兄姊妹，这次当然很严重，如果摩西打磐石打两下，这是很严重。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主耶稣如果因为圣经明明说那是灵磐石嘛，主耶稣基督就是磐石，对不对？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当40年前你击打磐石流出水来，有道理的，因为主耶稣是预表那个磐石，他是万古的磐石，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了，你击打磐石当然怎么样，磐石就流出来嘛，对不对？好了，现在这个磐石40年后是高磐石，高磐石意思说基督已经得着荣耀了嘛。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这个水得到干渴，你要不要把主耶稣再钉十字架一次啊？需要不需要？当然不可以嘛。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摩西用磐石，在磐石击打两下，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在福音真理上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基督既然是灵磐石，前面是低磐石，现在是高磐石，现在得了荣耀的基督，你吩咐他就可以流出来，你祷告他是你就得着干渴了嘛。所以现在你不需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现在呢你只要吩咐磐，你只要祷告，圣灵就是你的，干渴就是你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福音啊。但是很可惜，摩西把神代表错了这次。如果这样子可以过关的话，那表示什么？表示整个福音的真理完全混乱了。但是感谢主，真理不能混乱，所以神的手就很重在摩西身上，最后只让摩西看一看迦南，他不能够进迦南，因为第一代的通通要倒闭在旷野。本来我们觉得在所有的肉体里面最文明的最好的还是摩西的，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连摩西的肉体也得要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人肉体不需要经过十字架，所有都得要倒闭在旷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严肃非常严肃的功课。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若仔细去比较两次的水从磐石出来，那个杖根本不一样的。40年的杖是摩西在40年不是赶羊的那根杖吗？结果成为神的杖，用那根杖怎么样，就击打磐石也好，或者是举手红海就分开了。那是40年前呢、啊。现在这个杖什么杖啊？你去读第九节。于是摩西照耶华所吩咐的，从耶华面前取了杖去。弟兄姊妹，耶华面前取了杖去，什么杖啊？是亚伦的杖，根本不是重建那根杖，你懂吗？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现在经过了40年，摩西这一点要学功课啊。你不要老留恋过去的得胜的经历啊，那个没有错，你举起那个杖结果红海分开，举起那个杖什么时候发生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不是在同样一根杖了，这根杖是什么杖？这根杖是亚伦的杖啊，因为他从什么，从耶和华面前取去的嘛，那个杖在那做纪念的是亚伦的杖。那么弟兄姊妹，亚伦的杖上面是发了手，成了手信的，是给人看，这是见证啊。你拿在手里就可以了，你那还需要打吗？还需要击打吗？弟兄，你还需要努力吗？弟兄姊妹，如果你努力的话，就证明主耶稣白白复活了，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你还要怎样呢？
所以弟兄，你还有你自己的办法，有你自己力量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死，我们不必死了，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所以我们不必活了，你懂吗？你今天不需要再打两下了，你只要拿着杖，这个杖就代表见证嘛。然后呢，你吩咐磐石，吩咐磐石什么意思？吩咐磐石就是用祷告来告诉主，求主，他自然就赐下长江大河，他自然就把圣，他没有意，他当然要把他圣灵赐给所有爱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见二十章跟十几章跟十七章是连在一起的。你不懂得十七章，你就不会解释二十章。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就跳过这些，根本看不见这些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四十年以后，不光是磐石不一样，杖也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摩西要随时随地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不要忘记那一次在旷野里面学的那一段功课，对亚伦对摩西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意思就是说，不光是一般的弟兄姊妹需要学功课，教会中的领袖，尤其是在前面带路的，我们也得要学功课。而且不要忘记啊，我们常常觉得因为神，你看见说越是像摩西这样，你看见神的时候好像很重，是不是？那原因就是因为神当然对摩西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不要忘记，从这里你看见说这个摩西要学许多的功课，要看见说他现在来到主面前，这一次他应该要拿着那根杖，然后吩咐磐石流出水来，这叫做信心。因为神说了你就相信，这叫信心。结果他不相信，你看见吗？他宁可相信他过去的习惯，还有他自己被激动了，他做了一件愚昧的事。因为两次击打磐石，仿佛把我们的主重钉十字架一样。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学到很重要的功课。所以这个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然后最后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们不信我。所以这是不信，你看见没有？是不信。我们要请记得，你到底摩西信不信亚伦的杖？你如果真的信亚伦的杖，真的相信死而复活的话，那这是他应该学了很深的功课，结果他也不信。所以不光是以色列不信，他们也不信，然后不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所以弟兄姊妹，很可惜，在二十章你看见不止米利安、亚伦还有摩西。这个时候虽然摩西还没有就立刻就死，但他们已经受了判决了，他们已经是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想起这个希伯来书那句话，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四十年后他们一回到加底斯，米利安是第一个赶不上的，第二个是亚伦，最后连摩西也赶不上了。这当然是悲剧，但这是我们的很重要的警戒。因为摩西虽然在全家尽忠，但是呢他最后也赶不上了。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这样结束，对不对？这样大家得不到安慰。所以我最后呢就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安慰，就是这个也是跌破，这如就好像那个你如果读那个故事，读到那个什么这个什么，读到那个可拉，那已经没有戏唱了，对不对？全部都灭亡了，也是一样啊。现在你看这三个，都你知道米迦书特别讲的这三个人是前面带路的，他们三个领袖现在都赶不上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是如此，但是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你看不管主耶稣在那里，以利亚在那，还有呢摩西也在那，他怎么进去我不知道。就好像你不能解释这件事，就好像你不能够解释可拉后裔可拉这种怎么有灭亡一样，是不是一样的？ 我相信有很多的谜我们不会解，所以你们不要来问我，我不会回答的。但是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想你们都要问这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可拉后裔种子为什么没有灭亡？第二，为什么摩西本来只能看看看看远远看看尼泊山看看他不能进去，怎么后来居然也在迦南地呢？感谢主，一切都是恩典，神的怜悯是我们的诗歌。好，我想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没有准备好听见这些话，是你准备好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所以我们为了这个不能不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里面将这些话叫我们反复思想，圣灵继续做开启的工作。主啊，我们仰望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下午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还有一段密集的时间。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但愿这一次我们这几天的追求不算是白白的追求，但愿这些话都成为我们的警戒，叫我们真的主啊，能靠你的恩典，主啊，能够经历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让我们的旧人能与你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但我们能够脱去旧人，能够穿上新人。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谢谢大家。
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下一次的聚会是明天下午1:30。